念佛求生净土。将来福报更大，将来的果报更圆满，报丰恩在此，救一切苦在此，满菩提愿也在此。我们的理啊，能够明理，能够了解事实真相，这是佛菩萨教导的。我们知道怎样生活，知道怎样修行，知道怎样脱离六道轮回，都是佛菩萨教导的恩德。果真这样去做了，这才叫报佛。我们自己认真努力去做，证明佛教导的纯正，没有错误啊，我们才放心啊，把这个方法呢介绍给别人，供养给大众，希望大家都来修学。大家都得幸福，这是救一切苦啊！满菩提愿，菩提愿就是四弘誓愿啊！我们要叫四弘誓愿，愿愿都兑现，也在此。割礼王师见讲义卷三110，这个我把它省掉了，这是一段故事，金刚经姜维农居士讲义里面卷三110，我刚才说过了，他的本事就是讲的最详细的，在大涅槃经里面。那么这一个暴君，这个卧王，就是乔陈如尊者的前世，这个地方略说一说，详细的诸位自己去看去。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是菩萨，还没成佛，修忍辱，遇到这么一桩事情，这个过往带着这个他的随从去打猎，菩萨修行呢，都是在山上山洞里。打猎的时候，人走散掉了。过往啊，有几个宫女就见到菩萨在那里打坐在那里入定，就见到这个菩萨。菩萨看到他们来了，也很欢喜，叫他们大家坐在旁边，为这些宫女说话。这个国王到处找，找不到，结果找到发现呢，这几个宫女在这边，看到一个出家修行人给他说话，他心里就很不高兴，就问他你修的什么？菩萨说我修忍辱。好，你忍辱，我来试试看，看你忍不忍，能不能忍？就用刀把他肉一片一片割下来，问你能不能忍。这是肢解，割解身体。菩萨确确实实 没有一句怨言，随他看，根本就当不是。到最后，菩萨发了个愿：我将来成佛呢，我不但不恨你啊，我成佛了，我第一个度你。所以在这个时代，释迦牟尼佛成佛了，第一个得度的乔陈如尊者，就是歌利王的后人，佛的愿兑现了，这是无故加害，这种残酷的这种手段，菩萨没有动一点点嗔恨心。我们一点点小事都忍耐不住了，念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吗？没感想，念了是也没感想，麻木不仁了，没法子了，念了无动于衷啊，这怎么得了？所以想一想，我们学佛为什么不能成就？这个经文读起来无动于衷啊，真的怎么行呢？至少啊，要生惭愧心啊，要认真的学习，真正能忍啊，一切法得成忍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佛法僧团里面，师徒大众啊，过去生中也都是有缘分的也都是些报恩报怨讨债还债的，像这个六权比丘、提婆大多，那就是卧缘的，那捣蛋的可是虽然是卧缘，佛有能力把卧缘变成善缘所以你要用冷静的眼光去观察，提婆大多那些也都是菩萨化身没有一个不善的你观察这些事，你冷静深入的观察，原来这些事不坏初看好像不是好事，细看往里面看，好事一桩。往深处看，往远处看，我年轻的时候，好像还没有接触到佛法，我喜欢读历史，在历史上，大家都晓得秦桧、岳飞。秦桧了不起，忠臣岳飞是个大奸大家都对岳飞对这个秦桧批评的不好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说秦桧好人，太好了。我们那些人听了都很奇怪，你怎么跟别人看法不一样啊？岳飞那个好是教我们尽忠啊。教导我们要尽忠报国。秦桧，你看看那个铜像跪在岳飞坟墓上，那个他也教我们，教我们不要做坏事做坏事就像他的下场啊，那不是好老师？不是秦桧，上秦桧应该在天堂享福他教化多少人，那不是好事吗？所以你往深远上一看，他不坏呀。那么由此可知是非善恶没有标准的，那看你从哪个角度上去看两个都是民族的老师都是世间的大善之师一个叫你要尽忠报国，一个叫你千万不要做坏事都是好老师现身说法因 无我人等相，啊，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菩萨才能忍辱啊。所以菩萨对割离王的各界身体，当然不会成恚嘛，不但不成恚，而且非常感激呀、啊。没有他这个加害，怎么能够证明到自己忍辱的功夫呢？这功夫也经过考试啊。割离王是老师，他考他的，一考就得100分，满分及格了。那菩萨怎么可以有嗔恨？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得一点消息，人家无故无缘加害于我们，看看我自己忍辱功夫如何？老师善知识不是我人啊！如果心里面还有点难过，不行，我这个功夫还不够，忍辱波罗蜜还不过10分20分，不及格。你就能把一切无缘无故来侮辱你加害你的人，通通是善知识，通通是老师，自己才得真实利益了啊。那么跟他的过去式的冤结化解掉了。这样我们六波罗蜜才能圆满，否则的话，忍辱这一关通不过，精进就没有了，禅定更没指望啊，般若就不必谈了、啊、那么你所有的不过就是布施持戒，布施持戒修得再好，来生得六道轮回有漏的福报而已啊。所以这个六度越是后面呢，比前面要深、啊、后后生于前前、啊、有前面的可能没有后面的，有后面一定有前面。如果说这个实在你明白这个道理啊，就很容易了啊。某个人有禅定，定功很深啊，他自己也说，别人也赞叹他，可是说几句不好听的话他就发脾气啊，就不能忍辱，那禅定是假的，不是真的。因为有禅定的人一定有忍辱啊，能忍辱的人未必有禅定，好像我们盖楼房一样，盖五楼一定有底下四楼啊，这一定道理嘛。那有四楼未必有五楼嘛，有五楼一定有四楼嘛。啊，禅定在第五嘛，忍辱在第三嘛。啊，哪里说有五楼没有第三楼？哪有这种道理？没这个道理嘛。啊，所以几句不好听的话，他这个就表现在外面不高兴了，那个定是假的，那个慧也是假的，都不是真的。所以啊，这个骗人呢、啊，骗外行的人容易啊，骗内行的人很不容易啊。啊，因为四相离了，报恩不着忍辱相。修忍辱而不着忍辱相，忍辱波罗蜜圆满了。割离王各界身体是菩萨修忍辱波罗蜜圆满之相啊。那么由此可知，没有割离王各界身体，般若波罗蜜圆满就修不成了啊，就不能圆满，不能证明他圆满啊，就是证明啊他的般若度修到圆满了。 净明先前，安心不动，任其搁浅。净明是指格里王下命令的割截身体的时候，这个境界现前，菩萨安心不动，四相皆空啊。所以不管怎么割截，他没有痛苦啊。我们为什么人家伤害一点就感觉痛苦？有我相啊。哎呀，他伤害了我了，有我相当然就痛苦了。他没有我，没有我，随便你怎么割截，他没有苦受啊。啊，这只有着了相啊，他才有苦受；立了相啊，这个五种受都没有，苦乐忧喜舍都没有。啊，所以这五种受不是真的。也是因缘生发，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佛法里面讲正受，那是真的。正受是离开这五种受，苦乐忧喜舍通通没有，那叫正受。仁慈其如，当知仁慈其如，他人见之因何？别人看到，哎呦，他忍辱，他真能忍呢。菩萨而是若无似然。菩萨那个时候还说，我能忍，那就完了，是吧？那他的忍辱波罗蜜不到家了。菩萨根本连我的念头都没有啊，哪里有忍？忍与不忍也没有啊。那个各界身体就像隔外面的树枝一样啊。好像与他完全不相干呢，是这个境界啊。这菩萨而是若无似然，无所谓如不如，无所谓人不人，此乃是人如非人如啊。这金刚经上的话，人如非人如，是名人如。这个心多清净啊，一丝毫分别执着都没有啊，正是般若真智，它显示的般若的智慧啊。般若智慧啊，就是自信的德用。能忍，有个能忍已经就着相了。有一个能如，哦，格里王能无入无也着相了，着了人相了。我相人相都没有啊。故内无能忍呢，是无我相的。外不见所如啊，是无人相啊，并各界之事亦不见，是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这个寿者就是时间的相续，四相都离了。般若正知现前，再通达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中，哪有人我生佛生死等一切对待之相？这个在一真法界里头找不到的，决定没有的。十法界里面有，一真法界里头没有。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说法，讲一乘了义的大经。像华严、法华这个净土三经都是一真法界的。佛给我们所说的就是方便说法。那事实真相呢？真相是言语道断，心性出灭，开不得口的，开 口就错了。所以这是佛的方便说，为我们介绍。我们落到那个境界，才知道，原来比释迦牟尼佛讲的不晓得好了多少倍呀！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的，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呀！把这个。华藏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给我们介绍的太少太少了，微不足道啊，然后才能意会到那个境界之美、境界之善，不是人能说得出来的，佛也说不出。但是如果细心的人从世尊这些大经里面能够得一点消息你想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明白的西方世界往生到那边的人，这个身体皆是慈摩真经色身，跟阿弥陀佛一样，相貌也一样，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相貌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无量的相好啊，通通一样啊。西方世界的生活环境没有名字西方极乐世界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没有，大家都没名字，为什么呢？有名字就不平等你姓张他姓李，你们不一样啊，没有名字就平等了，平等法界不可思议你们住的地区，你看像新加坡有好的区那房价很贵偏僻一点的时候那就比较便宜多了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也是这样的，西方世界呢根本就没有街道的名称，没有门牌号码，大家通通一样，这就给你透出了消息没有人我生活这些对待之下，没有啊，那个世界奇妙奇妙的不得了那要我们找个人会不会找错呢？绝对不会错，你到那个人家里面去的时候也不会错为什么呢？不要走路我们现在到哪家了基本上还要开车去，那里面不要动一个念头人就到了就现在才加钱了，不需要走路不需要什么找门牌哪个号，不需要想见什么人那个人就在面前了我们现在讲什么心电感应呢？比那个心电感应的速度还快，那个境界叫不可思议的境界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的品题就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我们今天能入就凭一句佛号你们念华严经修普贤行愿才能够去不修普贤行愿怎么能去呢？你不晓得那一句阿弥陀佛是普贤行愿的总纲领，一句阿弥陀佛普贤行愿全部都包括，不念阿弥陀佛一条一条的修好麻烦不容易去一句阿弥陀佛就通通都修了，好多人不晓得这个秘密 他不念阿弥陀佛，他要去搞些大金大论，一条一条去搞啊，那个才叫愚痴人，才叫可怜悯者啊。四相皆无，万念俱寂。何所谓如？何所谓人？知此，则知一切行门非障般若不能成就也。啊，六度，每一度里面不能没有般若，啊，没有般若就不能成就。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也是如此，每一愿里面点点滴滴都要具足般若波罗蜜，没有般若波罗蜜不能成就。那么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里头有没有般若波罗蜜呢？给诸持有，圆圆满满，不是跟你讲念佛的三个要素，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不怀疑，不夹杂，就是般若波罗蜜。什么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理相嘛？怀疑有相，夹杂也着相，立一切相了，那有什么怀疑夹杂？这没有了，所以叫老实念啊。老实人就是具足般若波罗蜜的老实人，老实不容易。我们这些人念佛都不老实啊，如果老实早就往生了，就是因为不老实，所以念佛功夫不得力，为什么不老实呢？有妄想，有杂念，有分别，有执着，就是不老实嘛，这个就是没有智慧嘛，没有般若在里面。由此可知，念佛法门具足般若波罗蜜多。所以古德说：“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相应有很多说法，在这个地方，相应具足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说，净念相即。净念相即就是般若波罗蜜。佛法如此，世法也如此。世法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里面有般若智慧，那一定做得很圆满，一定很成功。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先看经本第115面，倒数第五行，从这个注解第七段看起。一切修行人非障般若不能无挂碍，不能得自在，不能到彼岸矣。这一段是说明，也是特别强调事出事法智慧第一，唯有真实的智慧 才能够真正达到无有障碍的境界。无论是世间法或是出世间法，都要能够做到心无挂碍，这就能够得自在。后面这一句呢，这是讲究竟圆满法，彼岸是成佛，成佛一定要有究竟圆满的智慧。佛法里面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名词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而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我们常讲的究竟圆满的智慧。世间之人纵令未能人人如此成就，但能人我分别之见稍稍减轻，则斗争一笔减少，世界当下太平，安居乐业矣。这一段话实实在在是挽救世间借运的重要开始，而确确实实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可惜佛法没有能够普及世界，纵然学佛的人啊很多，这特别在中国人，这些学佛人当中，如果要不能够啊深明佛理，这个问题啊还是不能够解决，特别是要深明般若之理，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这才能放下，所谓是看破放下。那么一些意见增值自然就会减少了，意见增值减少，当然斗争呢也会减少，所以它的结果是天下太平，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想在一生当中真正能够得到安居，身心安稳，事业顺利成就，不能没有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不是单单叫我们修行成佛才需要啊， 我们要过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离不了他。要想在世间从事于任何一个行业，事业顺利成功，也少不了他。般若不能不讲啊，不能不细讲啊，不能不认真的去修学。这些话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说得很多，也说得很透彻。所以般若是佛陀教育的真精神，说佛陀教育就包含了事出世间一切法，无上法宝不可虚于立者也，一时一刻不能离。为什么呢？离开般若智慧呀，我们就迷惑了，我们就糊涂了。迷惑糊涂，怎么能得到幸福呢？怎么能得到成就？这是反省般若智慧修学的重要性。必须立人我等分别之相，使其心一念不生，安住不动。我们先看这一句，这是般若最要紧的纲领，无非是教我们立相。立相前面讲的很多了，往后还要讲。为什么在经典自始至终讲这么多遍呢？实在是讲再多遍呢都不算多。为什么呢？我们没做到啊。这个贪嗔痴不需要讲，不讲啊，天天在做啊，无时无刻不在做啊。为什么呢？习气太深了，可以说不起心动念则已，起心动念呢，总离不开贪嗔痴。这就是烦恼的习气，我们无始劫以来呀，已经养成习惯了。而般若智慧对我们来讲呢，非常的生疏。所以佛不断地讲，讲22年，希望啊，把我们贪嗔痴烦恼这个习气转换过来，目的在此地。佛菩萨教化众生的用心也在此地，让我们不断地来学习。离相是离心中啊，执着分别牵挂的那个相。这个相如果不离，我们的般若智慧就不能够显现，不能够启用。也许有人要问， 如果叫我对一切法呢都不分别都不执着，那我还能办事吗？我如果要想把事情办好，当然这个事情要常常挂在心上啊，那个事才能办好啊。这个说法呢，我想大家听到之后都很点头，不错，他讲得很对。这佛菩萨听了之后就摇头，他讲得不对呀。他的确一天到晚呢把他这个事情挂在心上，他的事情办好了没有呢？没办好啊，一天到晚挂在心上没办好，还不晓得怎么办。挂在心上成天打妄想，想怎么办？这个妄想怎么能把事情办好呢？我们听了佛的话，好像佛讲的话不合逻辑，佛讲的话不合人情啊，于是对于佛讲的话不敢相信，不敢接受，不敢奉行，那佛对他也无可奈何了。我们一定要深信佛法，佛教给我们一切放下了，让我们的清净心现前。前面经文上说过，信心清净，这生实相，实相般若。心地清净了啊，你就有真实的智慧。真实智慧呀，好办事啊。无论什么事情，再困难的事情，再繁杂的事情，他一接触了，通通明了。啊，处置的井然有序，恰到好处，那这个事情就办成功了。可见的真正办大事情的人，没有别的，心要清净，那是真正办大事情的人。事出世间最大的事情是了生死、超三界，这个是大事啊！世间还有什么大事比这个事情更大的？没有了。这个事情啊，要用清净心来办，因为清净心生真实智慧。这样大事都能办，何况世间那些小事？我们世间人看到的一些很困难啊，很能办的事，佛菩萨看起来呀，那简直是鸡毛蒜皮呀，算不得什么。难事啊，就是要智慧，智慧绝对不是从分别妄想里面生的，所以由此可知，这个分别妄想、忧虑、牵挂不能解决问题，不能办事。学经教的要注意到啊，妄想分别执着不能入门呐，不能解佛真实义啊。怎样解佛真实义呢？心地清净，一丝不挂，一尘不染，行啊，这才能解如来真实义。所以 般若智慧，一时一刻不能停。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如何才能做到啊？不可须臾立者。如果我们心里面起了一念妄想，有了一念分别执着，你就离开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就没有了。如果心里面一念不生，清清净净，你也离开般若智慧了。诸位听到这个话了，就难办了。我心里头有念，没有般若智慧；无念，也没有般若智慧，那怎么办呢？有念是妄想啊，不是般若智慧啊；无念是无明啊，也不是般若智慧啊。修般若智慧还真难了。佛在前面屡次地教导我们，应生